辛苦哈、哦。今天我们先稍微讲一点《天路历程》这本书，诸位都读过吗？嗯。哦，你先读它吧。挺好的一本书哈，这个这里面这个基督徒，天路客，那里面的名字就叫基督徒啊，里面的名字叫表示他跟随肉体邪恶的堕落的，我原来住的地方叫做江王城啊，非常。世上的我们原来的住的环境都是江王城，这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呢看见自己的需要，心灵里面的需要，他就开始寻求神，走这条天路，借着圣经可能约翰好像在里面记载的话好像不是整本圣经啦、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话就助使他得救，有一个传道人就帮助他，当他离开天路的时候就有这个邻居啊甚至他的家人都嘲笑他，甚至攻击他，跟他艰辛要走，他把耳朵捂起来往前跑啊，可是他刚走天路不久就扑通就掉进一个地方叫做忧郁潭，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掉进忧郁潭，有的不会，可是有的人有不少的人掉进忧郁潭里面，有时候被情绪所左右，刚开始的时候也尝到一点救恩之乐，后来发现那个喜乐的感觉不见了，有的人就开始好像盼望神把他的感觉还给他。有的时候他们就陷到了忧郁潭里面，那无论基督徒走天路会不会掉进忧郁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要胜过忧郁这一件事情，忧郁大概是每一个每一个走天路的人都会遇见的东西，忧郁就不一定要你知道有的人他们看起来天生很乐观很达观，他们需不需要对付忧郁这一件事？需要，我大概没有看过一个不需要对付忧郁这一件事的人。忧郁是仇敌很喜欢攻击我们的东西，或者应该这样讲，不要什么都怪到仇敌身上。忧郁是我们的肉体天然及生命里面一个很坚固的因素，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闷闷不乐，对不对？不想讲话，看他的脸就知道了。有的人比较会包装，看他的脸不知道，那其实他里面是那样的。在一个团体里面，比方教会也会，有的人是开心果，对不对？你们这里有没有开心果？
有。
我们教会有开心果啊，也是不止一个开心果，前面有位置，
开心果的位
置。可是有的时候，我不是在说许留成啊，可是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开心果的，那在另外一些时候，可能他有忧郁这样的肉体的表现啊。我们一定要学习胜过这个基督徒掉进这里面。后来主耶稣帮助他们站起来，可是后来你知道天路历程应该写两个部分，对不对？后半部。我这一次要求大家至少读前半部嘛，可是后半部是在讲到他的妻子跟四个孩子，好像四个孩子，后来 也醒悟过来，事实上是在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基督徒已经离世之后，他们才醒悟过来，他们也要走这条天路。可当他们经过约翰的时候，没有掉下去。那本人依然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听过前人的见证，就得到帮助。所以这一方面有时候借着别人教导我们怎么样，特别比方怎么样赞美，赞美可以得到帮助。我们有一张赞美卡，弟兄姊妹多半都有，对不对？那一张赞美卡罗宾的字母写的时候，那些话就特别为了对付忧郁这一件事情的。因为那个时候离现在差不多已经快要100年的时间，那么90年前了，可以说整整90年前，罗宾的父母他们所在伊利诺伊州那个西安城那里，本来是聚集了许多有美好的理想的人啊，我们好像也稍微提过。可是后来那座城经历了一次失败，甚至到一个地步经济也崩溃，所以有许多的人来到一个地步甚至无法维生哈。那在许多的痛苦里面，有的人陷到很大的沮丧、灰心，很大的痛苦，受很大的伤哈。在这种情况底下，后来虽然圣灵在那里做工，有一些人就被圣灵充满，可是有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以后，没有完全从过去的那些伤痕里面出来啊，或者是那种沮丧里面那种阴暗当中出来。后来主就借着他的使女罗宾人师母写了一些简单的话，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操练。后来我们把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写的那些话，把它编成一篇，就是今天我们用的那个praise那个赞美。那段话你们会背吗？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赚钱，要不要超越一切的失败、沮丧、失意的事，无论是痛切的失意和轻微的沮丧，我们都要用信心来胜过它。信心最好的做法就是开口感谢赞美主。好，如果你这样天天赞美主，时刻赞美主，不知道要发生多大的事在你的身上。你要经历生命整个的蜕变，你要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事实。我自己有过这样的见证，我们中间可能也有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见证。你如果发现你的生命有的时候活在天边充满了喜乐，另外一天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你就还没有完全从忧郁坛里面出来啊。那我们要继续的赞美，特别在第一层的时候赞美，赞美到我们这个人可以像诗歌所说的，我活在I'm living in the Hallelujah side， 我住在 Hallelujah 那一边哈。那这是可能的，这不是说我们就再不会有任何沮丧临到我们，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得胜在那里，你不会陷到那里面出不来。有的人没有完全从那里出来，也没有定义要得胜，有时他们就在好像有一点闷闷不乐或者不高兴的里面。如果你提醒他今天来赞美，可是他就不要，就是赞美不出来就不要。可是一个人定义要赞美，就容易从那里面出来。好，你想要赞美的时候才赞美，那你不可能从忧郁坛出来的。你必须在任何时刻，也就是包括你很不想赞美的时候，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力求的意思就是你并不那么想，可是你必须定义，英文说 aim praise， 定义下一个决心，我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赞美，好，而不是把赞美当作是个恩典而已，或者恩典的反应而已，而是那是什么秘密。这样我们可以更多从那里面出来。那个赞美卡还教我们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去遵循。他说赞美的时候要带着一副爽朗的脸色，我想还应该包括欢乐的嘴唇，这是大卫用的啊。爽朗的脸色是罗宾的师母说的，可是是合乎圣经的。我想跟大卫所说的他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神是相似，对不对？你在说主要是我应该赞美主，要是我赞美你，我赞美你，那样赞美也不太容易从那个阴暗里面出来。你应该虽然心里不太舒服，还是使出一个笑容都可以吧啊。你的肌肉脸部肌肉你控制的不是吗？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有一些人他们的障碍是这样，当他们开始这样做，他们觉得很虚伪，我明明里面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你会这样想，我告诉你，正因为我们过去那么多年习惯于活在跟随自己的情绪跟感觉里面，所以当你情绪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就是我真实的光景。所以如果那个时候讲赞美的话很虚伪，可是一个开始愿意走上这个信心道路的人，他会明白说，我的光景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像神怎么看我才是真实的，了解我意思吗？当一个人认识说我人都是虚晃的，他就会知道说，就是我现在沮丧那是虚晃的，忧郁虚晃的，真正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把他的生命带我的放在我里面，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可以翱翔在天空，我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当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反而才是真实的诚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或者不要用诚实来讲，就是你才去进入那个真实里面，实际里面，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实际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操练的。那基督徒继续走，后来来到一个人的家，叫 interpret 啊，那个小事的家，就是一个启示，再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是教导我们一些神的真理。好像那里学很多功课啊，你如果读天路历程，在那里面，借着一些事情，他学一些很基本的真理啊。那他看到那些真理，他也心里面明亮，很受感动。可是那个跟得救是不一样的，对吗？你记得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主耶稣复活的主救进他们，给他们讲解圣经，哇，他们听了那个神的话，以前一样读，圣经都已经很熟，可是人家一讲解，我们就心里就活热起来，就觉得啊，神的话就是非常宝贵。可是那还不够，等到他们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他们认出耶稣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就有真实的满足，那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不是只有，得到，比方有的人他们的喜乐都是在聚会听到啊，今天道讲得很好，把道理讲得很清楚，里面很明亮，仿佛就好像得着了。其实不一定啊，你自己必须在那个道上面，你再起来去遇见耶稣，遇见他啊。那在这里，这个基督徒也是这样，他。有那么多的启示以后，认识那么多真理以后，他后面呢有一个重担，对不对？还在不在？在。后来他离开小事的家，带到一个地方，一抬头看见钉十字架的主，他一仰望，等于说他的重担立刻就全部都脱落了。我们也是这样哈，当我们真是仰望主的时候，无论罪的重担，或者其他需要的重担。都会脱落。再下去，他就来到美宫。那他到美宫之前，他遇见一条岔路，这个岔路一边是比较艰难，一边比较容易。他开始选择那个容易的路，后来，差一点就走入歧途，后来再回来。走神国的道路是艰难的，可是那是值得的，因为后来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叫美宫。在美宫里面所叙述的经验，有的人认为也许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经验，有可能啊哈，就被圣灵充满，他就预尝天恩的滋味。在美宫虽然离那个天堂很远，但是他已经从那里就可以远远望见，以马内利山，可以望见一个更加美之境，所以这是一个有可能是更进一步的享受圣灵丰满的祝福。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给他穿上全副的军装。那我相信一个人对圣灵充满报告这一件事，穿上全副军装，你记得主耶稣对圣灵充满以后，接下来做什么？被圣灵吹到旷野去。好，那也就是说，去试一试你的军装了。因为给你军装，你没有试一试啊，哈，你不会打仗的，对吗？你可能后来觉得他太麻烦了。拿起剑来乱飞舞，说不定还没有打到头底，先把自己头砍掉了。好，所以这个我们有 神的军装、圣灵的宝剑，也要学一点一招半式，不要只是有武器，也要会一点武功，对不对？啊，所以神也这样操练我们，允许我们遇见一些试探、一些试验，好像我们能够操练得更完全。那这个全副军装在基督身上一穿，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后面没有盔甲，所以他不能逃，他只能往前去，他不能往后退，他往后退，头领在他后面呢，他就会露出破绽来啊。那果然基督徒一往前走，很快就遇见仇敌。那这里用了启示录里面讲到仇敌的名字，就是亚波伦啊。那事实上他遇见亚波伦之前，本人应该特别记载他在一个地方跌倒，就是基仙谷，就是谦卑的谷啊，降卑的一个山谷跌倒。那当然天路历的本来就是一个寓意式的说法，他意思就是说大概基督徒经过美工以后，有的人很容易这样被圣灵充满，看尝到天人的智慧，自己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骄傲不一定要跟人家说，哎，我很强我很强，才叫骄傲，不一定啊。有时候骄傲的意思只是慢慢的依靠自己就是骄傲了，了解我意思吗？那基督徒有可能有一点这样，所以他就后来他在那里跌倒，后来他就遇见亚波伦。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忘记了谦卑，结果我们一些征战就接踵而至。可是我想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也是神的恩典，就是当我们忘记了谦卑的时候，开始依靠自己，主就安排一个亚波伦来，让你知道你依靠自己你就倒不过他。确实基督徒差一点命丧亚波伦的剑下啊。可是后来事实上他已经跌倒了，在亚波伦的攻击底下，他倒在地上好像快要被杀了，可是他就像保罗一样说被打倒了却不是死亡。为什么呢？最后他引用了弥迦书第七章的话，站起来的，他说我虽然跌倒还要再站起来啊，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引用了圣经里面的话，那他就在那边再一次得胜站起来。好啊，所以我只是很简单这样讲，你应该自己去读去体会这里面要表达的一些属灵的真理啊。在这个路上他就遇见一个同伴叫做敬忠，后来两个人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叫西华寺啊。所以中文翻译的西华寺其实翻得很好啊，就讲到这个世界的样式。后来在这个地方敬忠在这个地方殉道，基督徒逃过了哈，经过一些地方，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次注意到这个本人约翰大致上都是一好一坏这样交替进行的。那我们走天路也是这样，主会给我们一点试验，然后让我们歇息一下，喘一口气，喝点生命的活水，然后再让我们上路，可能遇见下一波的征战，就是这样不住的锻炼我们往前去哈。那当他快要走完天路之前，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弥契地，中文这样翻也很有意思哈。在这里哈，人会以为他已经进到安息美地了，有一点像，可是在那里人很容易就打盹睡着，就不再往前去啊。那我们也有可能这样，有的时候走一走天路，刚好有一点习惯了，习惯性的这样做。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基督徒？他们说热心，蛮热心的，每一次聚会都在啊，每一次聚会可能他们都在，祷告也祷告，好像所有我们所从事的，认为一个活跃的基督徒从事的属灵活动，他都有参加。可是其实他心是冷冷的，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哦，晚上不是在家看电视，而是去聚会，反正习惯了，很自然到那个时间就开车就去了啊。然后聚会完就回去了，可是他已经失去了我来到聚会有一种渴望，有一种迫切呼求，说主人今天要遇见你，我要新鲜的遇见你。也许有的时候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就是你已经多久没有在聚会都流泪了，这个很 这个衡量比较不准确啊，因为有的人比较会流泪，有人比较不会的、啊。有的人居每一次聚会都哭，可是，也不一定就很属灵，因为也许他只是习惯性的哈、啊，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比。也许我们应该留意，我们是不是渐渐的有一点，很自然呢？比方你可以这样审查自己。你要来要聚会唱诗歌赞美，你会不会赞美的时候已经很习惯啊，举起手来站起来啊，赞美赞美，可能你赞美完在想，我刚才该做什么？你没有真正的是在神的面前赞美他，或者你换另外一个态度，今天无论来聚会的时候，也许因为疲倦，也许因为别的原因，我们也许里面并没有，好像已经感觉到非常渴慕，可是我们还是尽情的。尽心的去唱哈、啊，唱诗歌的时候，尽量的更释放的这样唱它。然后赞美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态度，主，我今天还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哈、啊，就是很真诚的在新鲜的这样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说，敬拜他的要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嘛，还要在真实，在诚实里面，就是你今天必须还是很真实的，而不要只是一个样子而已。那我们常常这样学习是很重要，你不要轻看这样学习，这个学习通常别人不太看得出来的，牧师也不见得立刻看得出来，因为你释放的赞美啊，谁知道你心里在赞美的时候没有想到你锅子上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吗？好，你有可能想到你家里的孩子，想到你的车子，想到很多事情，一样可以，已经习惯了，你已经就像你开车已经开习惯了的话，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做很多事，差不多忘了你手在干什么。而如果你初次开车，你就不一样了，全心想的都是这些，可能在顾方向盘就顾不了别的东西啊，都要很专注。那慢慢习惯就不会了，赞美也会，属灵的事也会这样变成习惯。那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我是不是还在一个很新鲜的态度里面来赞美啊，来祷告啊，来亲近主啊，服侍也一样，我是不是还带着像起初的爱一样那种热忱，那种。没有算计代价，那种全然摆上那样来侍奉神，我们应该不时提醒自己，这样免得我们走入迷气地，在那里昏睡致死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到后来，我觉得到后来他们有可能啊，虽然开始他们旷野路很难走，他们都发怨言，巴不得快点脱离，可是我猜有可能到后来他们慢慢习惯过旷野的生活。40年，不要40年，你有多少年就可以让一个在里面这个。习惯了哈，这种志气尽失，因为整天看的就是旷野，自己是这样走，明天还是这样永无止境的走，那旁边也没什么朋友，看来看去旁边也跟我一样哈。那当我们环境是这样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也许觉得说，虽然旷野路难行，真的也还过得去，反正都已经10年过去了，后来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40年过去了。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因为失去那个往前去的一个冲力。我个人猜想，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保罗，当摩西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给百姓第二次讲律法的时候，也就写成生命记的时候，很多次他提醒他们什么？说那地多么美，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你们现在应该胆壮起来去得那地为业。他一直讲这些话。有可能神的百姓需要再被提醒，否则他们本来是没有问题，他们就是很渴望进去的，快点结束旷野历程，到后来就在旷野历程有一点昏睡，有一点打盹，有一点满足于那种情形，我们都有可能觉得说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不，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更丰盛，我们应该继续往前去啊。那本人约翰特别在这里用一个方式来处理它，就是基督徒跟另外一个这个美徒这个 Hopeful 两个同伴怎么样胜过迷气地的室友呢？他们两个彼此谈论一些美好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也一样，在教会里面借着见证，借着别人，我想的不一定特别有一个人起来做见证了，而是也许听见证或者别人祷告，无论怎么样，在旁边我们就有这样的榜样，有一些人他们还有新鲜的追求主，有时呢，我们就在被提醒，我们也要更多往前去。特别说在教会里面， 神会兴起一些新的人，比如说刚信主或者刚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在这里追求很多年呢、啊，然后现在来一个新来的人，哇，他非常的渴慕，非常的那样往前去，可是像我们这些有点老油条的人被提醒说，哎，我不要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彼此谈论就包括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诸位在这里这个教会刚建立大概一年左右哈、啊，所以都还是哎，不是我讲那种老油条，都还是那种很新鲜很渴慕，像我们这种老油条比较得到提醒之后应该回到哎，起初新鲜的爱，起初的爱那样。可是两年三年五年很快就会过去，到时候你们就是老油条了，参加了无数的聚会，内在生活不要说江牧师讲我也会讲了，到那个时候小心哈、哦，我们现在就要小心一些。荣教主常常提醒我们说要常常为一件事祷告，求主保守我继续渴慕你，不要失去渴慕的心。你什么时候觉得说我不太需要这样祷告，你就已经有危险了。一个真的认识自己的人就会知道他需要不时的这样祷告。当然你不是轻轻呼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继续有渴慕的心，然后祷告完坐下来看电视，我在想主也很难刺激你渴慕的心哈、哦。那所以你如果这样祷告，你就应该有一点行动，用一点时间亲近主，让主有机会做成他的工作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那基督徒他们经过弥契地，后来就来到安乐村这里这样翻。其实这个字叫 Beulah 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加拿美地亚。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有联合的意思，有像婚姻一样联合的意思。所以，这个字你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嫁给基督了，也就是，这个字在这里讲到用来讲加拿美地。是要讲到我们跟基督，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的心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成为好像与基督连结，我们成为、基督的佳偶哈。那这个本人遇害的这些东西你知道，是他用了字眼，他写的真理几乎全部都已是圣经。你如果看到天路一堂经常写一段话就给你加一个经节，有没有？那这个 Beulah 他是从圣经出来的，那是以赛亚书62章，那你说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记得这个吗？你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也不再称为被撇弃的哈，你必称为
我所喜悦的，
啊，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归给他，是吧？
嗯。
然后说什么？
荒凉人怎样取喜悦？
啊，读的准确一点。以赛亚书62章，他说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地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所以这是一个Beulah 这里用的字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与神联合有婚娶的意思啊。那来到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许美地啦，就是已经进到这个基督的丰满的祝福里面。在这里呢，人全心盼望的就是天上那一座城啊。那本人约翰当然是用外在的方式讲，是讲到 Beulah 是一个靠近天城的，在河边的一个地方。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进入的一种生命里面的光景嘛。那一个人可不可能进到 Beulah， 进到这个安息美地哦，又跑回头啊？有没有可能啊？有哎，要小心一点嘞。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曾经进入迦南美地，后来又掉进忧郁潭？也有可能哎。基督徒本人一看写的这个经文，他怎么听好像是一个走走走就越过这个就到另外一区去了哈？可是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这些一路上的试探啊，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离我们不太远。如果你好好走在整个道路上，那你不用怕它，否则你随时有可能再掉进去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比方有一种罪或者一种错误的情绪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趁早对付，不要轻忽它。狮子要趁小的时候把它杀死，不要等它长成大狮子。 诗篇说要践踏少壮狮子，中文这样翻，少壮狮子当然很壮，可是有人说那个也可以这样翻，说要践踏小狮子，趁小的时候践踏它，不要等到它变大了啊。那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在一点忧郁的时候没有去对付它，后来就越来越厉害，到后来就紧紧的被这些东西抓住。我相信如果教会更多的教导不要为明天忧虑，更多的教导赞美，更多的教导我们要胜过忧郁，我想世界上患忧郁症的病人会减少很多，这是真的，这是很要紧的。后来基督徒走完天路，他就进到天城，他在过那个河的时候，过这个死亡之河的时候，他虽然一生已经这样忠心走天路，可是他还是很惧怕，有时候会这样啊。有的人当他们一生跟随主到临终的时候，你感觉到他们那么安静，那么平静，充满了信心，结束在世上旅程。可是呢，也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是非常在世可能非常属灵的人啊，非常实用的人，他们将离世的时候却有一种恐惧抓住他们。你不要认为那一定是不属灵的。我们当牧师看过很多临终的病人，也服侍过很多临终的病人，我们知道无论他原来多么属灵，我们都要考虑到有可能这样，我们可能都有时候需要在旁边帮助他，让他没有惧怕哈，让他继续的站稳了在基督的磐石上面。而其中一个很对是这样的临终的病人很有帮助，就是给他唱诗歌。当然最好是他平常就会唱的诗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用去正常人看这些不太准确，因为有的临终的病人然后他们到临终除非是意外死的，要不然通常一个人如果是逐渐无论是因为疾病或者身体逐渐虚弱心脏衰竭而死，他最后一段时间一定是很软弱的，你懂我意思吗？当一个人身体软弱的时候，通常心智也会比较软弱，也许一点惊吓一点惧怕他就很容易被那个东西抓住，那所以这个时候很需要旁边有人也帮助他。那我们要了解这些，这个好像不太是我们课程的范围，可是我一向喜欢在这些圣经的课程里也加上一些跟侍奉有关系的亮光跟教导哈。那我们都有可能不是这样的，也许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也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遇见的需要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对这些有一点尝试，有一点帮助。那所以比方对一个临终的病人你给他唱诗歌，可是你要了解通常一个临终有癌症的病人，或者他们也说到临终的时候也许很痛苦或者很虚弱，通常他们不太能经受你给他们声音像我们聚会的声音很洪亮的唱诗歌大声的祷告，大家不太能经受这些，所以也许你应该用比较轻柔一点的声音。像这些虽然是很简单的事，可是这些尝试我们有都会使我们服侍别人服侍的更好啊。我几年前在台北服侍一个年长的伯伯，是我们很敬爱的一个伯伯啊，他的主让我有这个恩典，因为他去的医院离我教会很近，所以他临终的那天早上他太太打电话给我，就去他那边。我他那时候没有住院，是住在在附近租的房子里面，我就去，然后去到那边就跟他有点讲话啊。后来有另外一个弟兄进来就也很想帮助他，就开始给他唱诗歌祷告读圣经都用最大的音量啊，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哈。那当然我不会在那里纠正他，家人他们也不会说他怎么样，那是别人来帮助我们嘛。那可是其实那样不是最好哈，因为通常有癌症病人到最后他大概他话安静一点。可是我后来那个弟兄走了，那我需要去聚会的是一个主日，所以我聚会前因为他还清醒的，那我就告诉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家人说你们建议他们几首诗歌哈，一段经文，一两首诗歌，一段经文给他们做参考，他们可以在父亲临终的时候读，比方诗篇23篇啊，像这一类，然后唱一首诗歌， 后来他们这样做，他父亲非常平安的被你接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面对类似这种情形，尤其是也许是你自己所关心的家人，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机会牧师在旁边，你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学习，会在这种情况里面有帮助。后来基督徒就平安的抵达黄金彼岸，进到天城。本人约翰非常融入他自己写的书里面，他这样写，他说他看见了一下，当基督徒走进天城的时候，城门打开，他瞥了一眼里面怎么样，唱诗赞美，充满了喜乐，地上的劳苦已经结束了，在那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哭泣、疼痛，也不再有试探。有些点特别要紧，我不太了解哈。我们说不再有悲哀、死亡、病痛、哭嚎，这些我们稍微能揣摩。什么叫不再有试探？就是你在那里已经失败了啦。你不再怕说我在天堂，如果万一又犯罪怎么办？会不会被逐出天堂？不会的啦。那但是我不懂，人怎么可能有一天不再有试探呢？可是那是一个没有试探的境界，多么美好！本人像说我稍微瞥见那些，他说他看了觉得眼热，深愿自己也能进去啊。如果我们稍微看见，我们就会竭力追求，因为很盼望那一天，真的在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后悔的说，幸亏那个时候我曾经付了代价跟随主哈，就永远不后悔。知道是我们选择的上好的，我们所付的一切代价，到那个时候都是值得的。无论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曾经忠心哈，那本人约翰写这个故事是用梦的方式来写他的哈。来到这里，这个基督就梦醒了。那梦醒了，我们仍然有路要走啊。我们得到了异象、启示、教导、见证。都只是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奔跑那个前面的路程，我们还有路要走。可是等到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走完那一条天路的时候，我们进到天城，颠倒过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在世上都是一场梦境。我们今天在地上想到天堂，会觉得那好像是梦啊，好像是一个憧憬的东西。可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走完这条天路，进到永恒的实际，已过的世界就会像梦境一样。那我们到时候会需要很明白，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到底我们有没有选择那些值得过的生活啊？也到那一天我们就没有别的机会了哈。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照自己的想法来走天路，到自己的想法读圣经，他一走到天城门口，可是后来却被丢在黑暗中。本人约翰说，那时我才觉悟，不但将王城的路通往地狱，一个人就是走到天城的门口，仍然是可以下地狱的。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好，我非常的粗略的讲这个天路历程，因为我想这本书大概不所以你要去读的不太需要我讲什么，我还是写的讲义给你做一个导读哈。谢谢，不是导读，是那个导读啦，引导的导啦哈，给你一点引导哈，让你读的时候也许会去注意到一些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哈。好，我们进到第七课好吗？从第七课到第十课，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所已经叙述的那些旷野的历程在做一些整理，在做一些强调的一些话。其实你会注意到这里面的话，接下来这四章的话几乎都全部我们已经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们等于也有一点好像复习一样。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一直在讲旷野，到底旷野指什么。你先不要看，你告诉我旷野是什么？像什么是旷野？我们一直讲旷野历程是指的什么？比方人遭遇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境界叫做旷野？就讲了半天讲旷野历程， 你把旷野想成说，哦，也许有一天我如果来到撒哈拉大沙漠呢，就是旷野去了，你一生可能都不会到旷野去了。
旷野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
在世上的日子都是旷野。
在他每一个世上都是
旷野。OK， 这是一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啊。啊，还有呢？有时候受试探被试炼的时候，你刚说什么？失恋的时候啊trial 还是那种试炼还是失恋，两个都是因为失恋一种试炼，对不对？就像我讲的，如果你有的弟兄姊妹啊，最近怎么那么火热祷告，充满了喜乐，原来是在谈恋爱，过了三个礼拜你发现他声音都没了，失恋了。他就是一个试验，看你现在你还要不要像你正在谈恋爱那么还是活着追求主，还是充满了喜乐。那这就是旷野历程的操练。不过也有的人在失恋的旷野里面倒闭啊。你们看过人一失恋就不来教会了，知道
有？
那还不算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也许过了三十年会回到教会，这是多么可惜啊！经过三十年。还有呢？枯干不冷不热的时候是旷野。什么情况会枯干不冷不热？
就是你自己还没有醒悟过来，然后你绕着走，自己都不知道，可是里面非常枯干。
还没有醒悟过来，绕着走，因为枯干的时候，还有呢？嗯？被神破碎的时候，哪一位讲的？啊？
哦，
什么时候算是被神破碎？像什么？
批评啊，被人家像不是我不够谦卑啊，然后自己一些事情来，然后让人家
比方本来觉得这个 project 很简单，结果失败了，是吧？所以就像这样。还有呢？
换一个陌生的环境。
换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有可能是一个旷野的历程。还有呢？
牧师那天第一天就讲说，旷野是要他呼召他的百姓在那里侍奉他。
嗯哼。呀，所以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哈，有一些旷野历程是很明显，比方好像是神的管教，可是有一个旷野历程好像本来就会有这样的环境。可是无论怎么样，当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在那种情况里面不会很自然的就又有水喝又有食物吃，好像不是很自然的就哇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光，觉得主同在非常的靠近，觉得渴慕主是太简单的事情，一唱你诗歌来就全心的唱，各个方面都觉得你讲了恩高阿们、啊、当你发现不是那么轻易的时候，都或多或少都有旷野的含义在里面，了解我意思吗？可是旷野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遇到这些枯干叫做旷野？其实不是，旷野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就是说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它？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在旷野有没有哪一天缺水过？
没有。
有没有哪一天缺粮食过？
没有。
没有。了解我意思吗？可是问题是，他们不像平常觉得很安稳。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反正有把握，冰箱有很多东西的。没有，他们每一天必须靠天吃饭，了解我意思吗？久了以后，哎，我们今天读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吗？如果傻神应许他每一天都麻辣吃，要我就快快乐乐的过生，我每一天都得吃。可是不一定，如果是我，我们也有可能跟以色列人一样，总有一天会起来想说，不晓得明天还会不会有。你不知道啊，万一。神刚好放下去了怎么办？他们对神的同在，对神自己没有一种很真实的认识的时候，都有可能发这个问题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也有可能，我们对神的认识都非常容易，因为遇见了一些事情就暗淡一下，只要暗淡一下，信心就软弱了。以色列这样就把发一个愿言，所以这些都是神放在旷野里面要操练我们的。其实神的恩典在旷野是够用的，可是他就是要我们 去操练说在那里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一句话也是在讲到旷野历程的时候讲的，后来主耶稣自己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引用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是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第八章里面，摩西在叙述已经走过了快走完的这个40年的旷野历程当中，神怎么样给他们恩典，神怎么给他们恩典呢？叫他们有食物吃啊，可是那个食物是他必须依靠神，所以是给他们忙啊，做什么呢？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啊，要叫他们知道人活着
看他们心里肯顺服，
要看他们心里肯顺服不肯，而且要叫他们知道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句话在摩西旷野历程结束的时候，摩西给他们为旷野历程的神的旨意下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可是后来我们的主自己被圣灵吹到旷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就是引用这句话来胜过撒旦的第一个试探，你记得吗？好，所以这个你把它串起来，你就发现旷野历程这个题目不只在摩西五经写，这是贯穿整个圣经的非常要紧的题目。如果你以前没有注意过，借着这个课程你就还有印象好吗？我们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比较集中在摩西五经写的，对不对？可其实你在整个圣经里面，你会看到这个跟旷野历程有关系的话，而且你会了解神怎么样对旷野历程他的意思是什么。当神救百姓要脱离埃及的铁炉的时候，他就借着摩西去告诉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对他的百姓说，你们离开埃及到那山上去侍奉他。那神要他的百姓离开到山上，就是在旷野西乃山上，在那里侍奉神。所以神的意思是你不能在埃及侍奉神的，